弟兄姐妹平安。在1986年的时候，大家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都在国内。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初中。那现在还依然记得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画面。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一幅震惊的一个画面，就是美国这个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爆炸。我想大家可能也都还记这个事情，这个事件。所以这是美国航天史上的一个最悲惨的一个时刻。所以当时这个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3秒钟之后爆炸。那7名宇航员就全部遇难。那后来最后这个事故的原因呢，是当时还健在的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物理学家叫Richard Feynman， 他找到的。那实际上这个原因其实是个很小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它是一个 O 型环的一个密封圈给失效了。所以这个密封圈失效之后呢，它是固体的那个火箭的助推器呢，它就里面那个高压的那个气体就泄漏了，所以泄漏了那就最后就爆炸了，所以造成了这么大一个惨案。那这个航天飞机据说有100多万个零件，所以这些零件它协调工作，所以当每一个零件它能够正常的去运转的时候，那么这个航天飞机它能够做很不得了的事情，它能够飞到太空。但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密封圈一个小零件它出了问题，那么整个这个飞机它会造成这个毁灭性的一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对于一个教会这个运作它也是类似的。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想要兴旺，一个教会如果想要为主做这个大事，那教会的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发挥这个正常的功用。所以没有一个成员是无足轻重的，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保罗这里面所对我们所说的，是上帝透过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作为教会的成员一个分子，作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应当怎样来服侍，我们应当怎样的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保罗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首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所以他一开始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更直接的翻译它可以翻译成我们是照着基督的不同的恩赐，那恩典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恩典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是个人，每一个人就是 everyone。所以没有例外，没有缺少。这个恩典是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恩典就是基督的恩赐 ,the gift of Christ。恩赐就是 gift， 就是英文这个字眼大家都知道，就是礼物的意思。所以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神给我们这个礼物，这个不是白白给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个 gift， 那么它是要我们用来侍奉他。 而且这个恩赐，这个 gift， 它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所以只要你是神的儿女，那么神一定会给你一些恩赐。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借口说我没有恩赐，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来，那么就不加入教会的这个侍奉。所以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人身上的这个肢体有没有用的吗？因为我们身上这个器官这个肢体可有没用的。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这个阑尾被认为是个退化的一个器官，而且没啥用，而且不仅没用，而且累赘，因为它那个很容易发炎，所以你发炎了还又很难好，所以你要做手术把这个切掉。所以这个阑尾炎的手术呢，就是它这个最常见的一种手术。但是最近这个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啊，这个阑尾不仅不是没有用的这个退化器官，它是一个蛮重要一个器官，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器官，它与这个人的免疫机制有关。在这个中国的百科网上，它是这样来解释这个阑尾。他说阑尾它在胎儿和青少年的人身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人类胚胎发育到11周以前，那阑尾中就出现了这个内分泌的细胞。已经证明这个胎儿阑尾中的那个内分泌的细胞，它可以产生各种的生物胺和这个缩氨酸激素。所以它能够协调各种生物的这个控制过程。那在成人的身上，这个阑尾主要是与免疫系统有关。说人这个出生后不久呢，那么淋巴组织就在这个阑尾中聚集，到20岁左右的时候它达到高峰，之后呢就是迅速下降，然后到60岁以后就基本上就没了，就消失殆尽了。那么在身体这个发育过程中，这个阑尾能够发挥这个淋巴器官的功能，它能够促进这个B 淋巴细胞的成熟和这个免疫球蛋白 A 的这个抗体的生成。所以正是因为这个阑尾就是这些作用，它因为它与免疫系统有关，所以一些人认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它这个阑尾可以抗癌。而且据说这个尸体解剖发现这个阑尾切除的人得这个肠癌的几率比没有切除的要高40%，而且得其他癌症死的也是这个阑尾切除的比例要高。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阑尾绝不是没有用的器官。那么人体里还有一个器官叫胸腺。今天知道这个胸腺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免疫的器官。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也一直认为这个胸腺是个退化的残余的植物，就是人的进化是一些器官变得无用，慢慢开始退化。因为这个胸腺在幼年的时候它非常发达，那到了青春期之后它开始缩小，到了古稀之年它就变得就是非常非常小，由原来这个差不多核桃这么大，然后变成了一个比花生米还要小。所以到了80岁之后基本上就完全消失了这个胸腺。所以有的科学家甚至认为这个人的衰老乃至死亡的这个过程可能与这个胸腺的这个功能的大幅度的减退有关。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上帝的一个这个很奇妙的创造。所以人总是这个在自己的这个无知与狂妄中 试图忽视上帝的存在，但是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而且都是各尽其用的，都是perfect。那我曾经在我自己的这个 Facebook 脸书上，我曾经写过一句话，我说这个新的物理它永远指向这个造物主，没有一个例外。所以越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的发现，它是越是向我们揭示这个造物主，像这个量子力学也好，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也好。所以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有用的，没有没用的。我父亲很有意思，他这个老人呢，就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什么都留着，守财奴。那每次我们要扔的东西的时候，他都不让。那个每次我们要扔东西，他都说这个没有没用的东西，没有没用的东西，只有没用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对于我们这个相信神的人，我们知道没有没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一个独特的一个创造，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被看为宝贵的。所以只有在别人看来我们没用，甚至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没用，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精心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的，我们是按照形象，神的形象造的，而且他也将他的这个恩赐，这个 gift 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有在别人的身上你找不到的东西，都有别人的身上没有的东西，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取代你。所以我们谁都不要妄自菲薄。所以神造我们，神给我们恩赐，神 gifted us。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找借口来逃避我们的责任。那么可能有人会问，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恩赐，就是一个很平平淡淡的一个人，平淡的一个人。那么这里面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发现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有没有某种恩赐。那我觉得最好的发现我们恩赐的办法就是来侍奉，就是来侍奉。我以前在那个小士顿中国教会实习的时候，那被他们发现一个恩赐，说这个翻译的恩赐，就是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因为我在我第一次给他们翻译东西之后呢，他们就特别高兴，他们说我翻译太好了，这个是就说我很有这个翻译的恩赐。但实际上说心里话，就是我真不觉得我有什么翻译恩赐，只不过是这个小镇中国教会这教牧团队里面这些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有 ABC 啊，有其他地方的华侨他大部分这个中文的书面表达能力其实都不大行呀，所以我比较起来我是最好的呀，矬子里拔将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呀，不是说我们恩赐有多明显。经文这里面他说按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它是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你看到英文翻译的话是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Christ's gift。 这个英文这个 measure 这个中文它是很难翻译，那中文这里面中文圣经翻译成量，它的意思就是分量程度，就说这个恩赐这个 gift 每个人是有，但是它的分量是不同的，它得到的这个 大小这个程度是不同的，它这个不同的 measure。所以你的恩赐这个分量是可大可小的，所以你可能得到的这个恩赐不是很大，但是可是你比较起来，你比你周围的人、周围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要大一些。所以相对的说，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可能是最合适的，所以这就表明你有这方面的恩赐，就是说你能够做的还不错，能够比别人做的好。所以这是一个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个恩赐的一个方法。那另外呢，你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恩赐，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去做。所以如果你有恩赐的话，你多多少少肯定会有兴趣。所以这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个恩赐的这个两个方面。就首先我们能够做的还不错，甚至至少比周围的人做的要好。另外就是我们愿意做，我们有兴趣去做。如果你具备了这两点都具备的话，那么你就应该知道神是给你了这方面的恩赐。那么一旦你能够知道神给你这方面的恩赐，那么你就要用神给的这个恩赐来服侍。所以我们不能去找借口，找任何的借口来逃避这个责任。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向主去交账。所以主将来不是按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来评判我们。主是根据他所量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来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他的恩赐去服侍。主是按照这个来评判我们。这是神判断我们的标准。所以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我可能没有写。路加福音十二章提到的一个原则。路加福音十二章大概40多节、48节还是多少。他是主耶稣说，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这是将来主评判我们向主交账的时候主所使用的原则，主判断我们的原则。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比喻，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大家可能有印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应该有印象，就是这个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那个比喻。那个比喻说，一个主人他给了他三个仆人，一个仆人给了5000两，一个仆人给了2000两，一个仆人给了1000两，然后让他们去用，去做生意，去赚钱。那么这个给了5000两的呢，他又赚了5000两，给2000两他又赚2000两，但是给了那个1000两的呢，他什么都没做，他把这个银子埋到地底下。那当主回来找他们呀，他们交账的时候呢，这5000两的他就又赚了5000两。那主说，他说这个主人说，好，你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你这个要管理神的这个产业。那么2000两的呢，他说 OK， 我又赚了2000两。那这个主人说，好，你这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要管理这产业。所以这个得到5000两和得到2000两的就赚了5000两和赚了2000两的这两个人呢，主对他的夸奖是完全一样的，一点区别没有。但是只有那个1000两的，他什么都没做，埋在地底下，这个主人很责备他。他说，你这个恶仆，你哪怕你把它存到银行，你还能给我利息，你这现在埋到地底下，你啥都没用，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所以最后主惩罚他。 所以这个比喻我们看到呀，主没有因为这个人赚了五千两啊、他就特别的嘉奖他，没有，因为主给他的也多，主本来就给他五千两，所以主本来就期望他要多赚，所以这个赚五千两和赚两千两的，他的奖赏是完全都一样的。所以唯有那个给了一千两，他什么都不做的，这个被主惩罚，他连他的有的这个一千两银子也被夺去了，所以他的结果就是被主所唾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做那个只得到一千两银子那个人。所以今天可能主只给你一千两银子，没有很多的这个 gift，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啊我们什么都不做的一个借口。哪怕只有一百两，我们也不能够把它埋起来。所以你绝对不能够将神给你的这个恩赐把它埋没起来，在神的家里面袖手旁观。所以神给我们的恩赐可能可大可小，我们能做的也是可多可少，但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加入这个教会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团队。所以神是一定会给我们恩赐，某些 whatever 怎样的恩赐，神给我们这些恩赐，让我们能够胜任这个建立基督身体的这个责任。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如果你现在在教会里面还没有什么的服事，或者你觉得你还有更多的能力来做更多的服事，那么你可以告诉我，或者你对某些侍奉特别有负担的话，你可以直接就去找相应的执事。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的建造，是靠我们每一个肢体的努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教会去年的建堂，我们去年的建堂，我想给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刻。我们取得的成绩，这个是人所共睹的。所以我们建堂，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参与。所以如果只是一两个弟兄、两三个弟兄在做的话，我想今天也不会。现在也不会成为今天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汗水。那建堂这个施工有任何特殊的吗？这个建堂施工有什么特殊的吗？没有，没有任何特殊的，它跟任何一个施工一样。所以任何一个施工，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像参与建堂施工量参与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弟兄姐妹们。所以真的希望我们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各样的施工上，我们能够多多的参与。所以让我们教会的侍奉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那接下来在八节到十节这里面这个是比较疑难的经文。他说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么又降在地上等等。那这里面这些经文，我想我在这里不做更多的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踏实到每一个细节。但这几节经文所表达的意思是清楚的，就是在第八节的最后，他说主是要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主耶稣是将他所做的一切，他所遭遇的这一切，是要将各样的恩赐，所有基督身体建造的时候所需要的恩赐来赏给我们。那么主耶稣所赏的有哪些恩赐呢？有哪些恩赐呢？那接下来这个经文提到几个，提到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有教师，牧师和教师。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属灵的恩赐 spiritual gift。 这个恩赐它不同于属世的恩赐，一个人可能很有这个属世的恩赐，很有本事，很有天才，很有天分。我在犹他的时候，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小孩子，高中物理一个小弟兄，十岁当时。他本来可以十一二岁就上大学，但是，他父母觉得这样不太好，他对他可能不太好，所以就拖到14岁上大学。那18岁到斯坦福去读博士，今年大概21岁差不多，他博士快毕业。所以这是一个very gifted 一个人，一个天才可以说。那我太太她是学建筑的，她画画很好。我在个我办公室里面那桌子上那上面那个画就是她画的。那我有个好朋友，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兴的那个于远春弟兄，他是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他曾经是这个哥伦比亚交响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所以他如果不在新兴服饰的话，他可以在很好的大学里面做这个音乐教授。所以这些人都是一个某些方面一个 gifted 的一个人啊。但是他们这些 gift， 他们我们说这是世上的恩赐，它不是属灵的恩赐，它不是 spiritual gift。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恩赐不能用来服侍神，相反啊，这个属世的恩赐我们也要用来侍奉神，也要用来服侍神。就像于远春弟兄，他现在就是用他的音乐恩赐来侍奉。很多人都是这样。那林书豪Jeremy Lin 大家都知道，他也是用他的属世的恩赐来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些恩赐也是神给的，那自然我们也应该用来荣耀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神所赐的另外一些恩赐，我们称之为属灵的恩赐，这个它是只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这些恩赐，属灵的恩赐 spiritual gift， 它是特别的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称之为属灵的恩赐。那么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有4个地方讲到属灵的恩赐，所以除了就是以弗所书这里面是一处，另外还有3处。那么最重要的一处提到的属灵的恩赐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这里面很非常非常清楚的提到各种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医病的，然后是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我们从这两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可以看出几样的关于属灵的恩赐几个方面的事实真理。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有些属灵的恩赐它已经不再存在了，这个就是使徒和先知。我们知道今天已经没有使徒和先知了。使徒在新约的这个使徒，它指的是狭义上它指的是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亲眼见过呀，而且亲眼见过他复活，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那些人显现过的，所以这叫使徒。那么先知呢，我们都知道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是替神说话的，是传达神话语的人。 所以这两种恩赐今天已经没有了，今天已经不存在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和先知他们是领受神启示的人，是领受得到神启示的人，所以这些人领受了神的启示，然后将神的启示用这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圣经神的话。所以当这个圣经完成，当神的启示已经完全，那么很显然就不再需要这些人了，对吧？因为没有新的启示，整个的启示已经完成，都在圣经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再没有使徒和先知。所以这两种恩赐今天已不再赐下。那在我们现在这个以弗所书，这是第四章。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根基之上。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个教会已经完全建立起来，那么也是就不再需要这个根基了，这根基已经立好了。所以这两种恩赐今天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呀，虽然这个恩赐本身是不存在了，但是这两种恩赐的功能，它的功能 function， 它部分的被其他的恩赐所取代。那这个就是后面的提到的。这个功能取代这个先知使徒先知的功能的恩赐，就是后面提到的这个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对于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看到属灵的恩赐是有档次之分。属灵的恩赐是有档次之分。这个在哥林多前书，我想这里讲的再清楚也不过。就是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而且最后保罗说，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我们今天使徒先知的恩赐已经不再存在。那么今天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属灵的恩赐，就是传福音的恩赐和教导的恩赐。所以这里面这个牧师教师这个原文的文法，它是表明这两个恩赐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读中文也是能够看出一些两者的特殊的关系，所以他说是牧师和教师，在其他的里面没有这两个这个关系那么密切。所以基本上通常理解就是说，你作为牧师他一定要是一个教师，但是教师他不一定是牧师，基本上这个关系是这样的。所以教导的恩赐，这是每一个牧师这是都应该具备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甚至说这个做长老，连做长老的一个条件就是善于教导。这个现在主日学在学这个教牧书信，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你做长老的一个条件是善于教导。那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也是，他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他说你要以宣读，就是读经，劝勉和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告诫提摩太，他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事工就是这个神传讲神的话语，这个在一个传道人的服事中，这是一定要是在一个首要的位置，这是个 first priority。 那么保罗这样区分这个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他说这个它的重要性有个档次，有个不同的 level， 不同的级别。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在基督身体的建造上它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它起的作用它有不同的程度。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教会的施工里面，哪一项是最不可少的？哪一项最不可少？比如说，或者换一个讲法， 一个传道人去拓荒，去开创教会，去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什么事情是他必须要做的？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如果建立一个教会，我们什么样的事工是少不了的？一开始，你刚开始的话，你没有很多同工，你不可能什么都做。什么是这个事工？教会建立所一定要做的事工，就是说少了这些事工，这个教会不可能建立起来；少了这些事工，这个教会不再成为教会。大家觉得是什么事工？很显然，就是传福音和传扬神的话和教导神的话，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恩赐、教导的恩赐是最重要的属灵的恩赐。所以在基督身体的建造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的传播和教导，是神的话。所以你一个生命，你一个生命它要成长，它要维持，它需要有养分，有供给。所以基督的身体，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所以它需要营养，它需要喂养。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这样说，他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那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灵奶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所以唯有神的话，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灵粮。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爱慕，我们应该爱慕，来渴慕神的话，甚至像这个才生的婴儿爱慕这个奶一样。大家都是人为父母的，都有孩子，都养过孩子，我们很清楚这个婴孩吃奶的时候那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这你等不了的，你一刻都不能等的。这小宝宝要吃奶的时候，哭得天昏地暗啊！你只要你把这个奶嘴放到嘴里，他马上立刻这个万籁俱寂，一点声音没有，他就大口大口的吸奶，那个架势真的是不得了，对吧？大家都知道。所以使徒彼得他这样来形容啊。所以我们可有渴慕神的话，像那婴孩渴慕奶一样吗？所以我们可有渴慕神的话语，就像甚至像那这个烟鬼酒鬼那样，那烟瘾酒瘾上来一样，那个样子吗？但我这个比喻可能好像看起来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还算贴切，因为彼得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说我们对神的话的渴慕应该到一种沉迷，一种陶醉的一个程度，像婴儿渴慕奶那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一个家，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面来彼此来相爱。但是教会又不同于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过日这个家，它是神的家。所以在我们这个神的家里面，这个活动它就不可能只是一些柴米油盐呀，一个吃喝住行的这些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这是讲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这是初代教会刚刚建立，使徒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之后，接下来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3000人就是他们，于是这些人领了他的话，这些领了他的话的人就是听那个3000人，他们就受洗了。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那么他们都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教导就是师徒的教训，交接就是团契 fellowship， 那掰饼就是我们这个主餐，其实就是与主交通，与主交通还要祷告。所以这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主要的活动，教导 fellowship 团契，与神相交，与主相交，与主交通，祷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教会，如果教导无力，如果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没有渴慕，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也没有祷告，没有肢体的交通，肢体的生活，所以这个教会不可能能够健康的发展，弟兄姐妹。所以一个教会它想要成长，想要发展，这个一方面它需要弟兄姐妹的配合，各尽所能，各尽其职，充分的利用神的恩赐，神所赐的各样的恩赐来服侍。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追求这个更大的恩赐，更大的这个属灵的恩赐，能够做神的话语的出口的人。所以你们要求呢更大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大功夫。所以神的话，神的道，如果不能够在一个教会被高举，那么我想神是不会赐福给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用神给我们一切的恩赐来服侍，而且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寻求，去追求，我们也要照神的心意去做教会的建造。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主，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主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主，将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里，主，让我们能够成国民，成祭司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荣耀的事工上有份。主，你拣选我们主，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恩赐，主，我们也知道这不是突然的，主，你要我们来用你所给我们的一切来侍奉你，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来扩张神的国度。主，我们求你来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主啊，愿你用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也来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来感动，来带领，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充分的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你，主啊，在我们将来在我们向你交账的时候我们不会羞愧主啊，我们愿意听你说，主，我们愿意做那个得到5000两银子和得到2000两银子的仆人，而不是做那个只得到1000两银子的仆人。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你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坚固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你的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